感谢神又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星期，今日真是求神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今日整日的聚会，愿神的话语真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今早我想同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会读出传道书，旧约传道书第十二章，是旧约571页。旧约传道书十二章，我是会由第九节读到十四节，是旧约571版。传道者是明智的，他继续将自己知道的教导人民，他研究格言，考验他的真实性。传道者寻求激励人心的话，忠实将真诚的话记录。明智的人的话有督责的功效，好像牧羊人手中带住有刺的木杖，他编撰的格言坚定不移，好像钉得稳固的钉，都是人类的大牧者上帝所赐的。十二节，年轻人啊，还有一件事你应该留意，著作是无穷尽的，读书过多会使你身体疲乏。一切的话都讲完，总结一句，要敬畏上帝，谨守祂的命令，因为这些是人人应尽的本分。我们做的一切，或善或恶，连最隐蔽的事，上帝都必审判。我们都知道传道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王，相信大家都很认识谁是所罗门，他就是大卫的仔。上帝是特别赐他一个名字，就叫做耶底泰亚，意思就是说他是耶和华所爱的，所喜爱的。换言之，所罗门实在是一个上帝特别祝福的人。他自幼他就得到他的父亲大卫，我们很熟悉大卫，他的训诲，他应该很小就知道要学习大卫的榜样。他父亲是一个怎样敬畏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命行事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当所罗门继承大卫成为王的时候，他都是懂得敬畏上帝，他在梦中他懂得谦卑，向神祈求智慧，来到去管理他的国家，管理那些百姓。虽然是一个梦，但都是表达他有这样的心意，所以上帝就欢喜他这个祈求，而上帝是答应他、祝福他，令到他在位的时候国家很富强，也都给他有过人的智慧，使到他可以享尽世上一切的富贵尊荣。但是所罗门的一生，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敬畏上帝，又谨守遵行他的命令的呢？传道书就是所罗门王他生命的写照。传道书我们今天都会简单的来到去思想一下，整卷书反映的 是这个作者所罗门什么的心态呢？传道书一开始的时候怎样介绍传道者？这个是大卫的仔，在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仔，传道者的语录。在一些的译本说，这个传道者是一个教师，又是一个哲学家， A teacher, a philosopher， 而他亦都是一个传道者， A preacher。 因为他是一个实在很有智慧、很有知识、很有学问的一个思想家，而且他亦都拥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而这卷书就是所罗门他年老的时候，他特别写给那些年轻人的，刚才我读到了，他特别是对那些年轻人，他说写给他们的是提醒、劝勉，甚至有警告。因为他知道这些的智慧的说话是能够激励人心，好像这个第十节那里，他说一些传道者是寻求激励人心的话，他亦都是很想去勉励，去忠实的将真诚的话记下来。实在他是很诚实去将自己所经历的失败同读者很坦诚的分享。因为所罗门他用尽一生的日子，他用各种的方法去寻找人生的意义，但很可惜的就是他靠自己的智慧来到去研究，去浪费很多的时间去追寻各种的经验，但是他找不到人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知道所罗门他肉身方面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王，他有很多政绩，他国家是很强盛，他是很备受尊荣的，但在属灵方面我们知道他是失败的。因为他虽然认识上帝，他亦都曾经为上帝建造宏伟的圣殿，但我们知道他的生命他是更爱这个世界，他为自己、为他的妻妾建造更大的王宫，他娶法老的女做妻，他亦都娶了圣经说700个妃、300个嫔，又跟从这些外邦的公主来到去敬拜那些外国外邦的神明，拜偶像，他就是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在传道书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他第一节那里，他提醒人就说，趁住你年轻时要记住你的创造主，趁住衰老的日年日未到，你不要说存活毫无意思。其实这两句话就是所罗门劝勉年轻人要及早寻求上帝，就是不要像他这样浪费了很多的光阴，过着无意义的生活。我相信传道书为什么能够成为圣经里面的一卷书，就是因为它的作用是一个反面的教材。作者他愿意诚实承认他自己的失败，所以可以说是一个负面的见证，作为后人的尴尬。因为我们在这卷书里面你会读到的很多都不是上帝的教训，而是一个人他对于人生实在有很多错误的观点 想法。所以我们不是要学传道者他所传达的内容，而是反而提醒我们不要好像他这样的思想。因为传道书你会发觉由始至终我们重重复复听到的是什么？是作者的叹息，很多的无奈，充满对人生的失望，很多很沮丧、很悲观、很伤感的说话。或者我们都是会读一些他所讲的，等我们真的认识多一些他究竟怎样看人生的呢？我们读第一传道书第一章，这里第一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传道者说：空虚空虚，人生空虚，一切都是空虚，人在日光下终身操作劳碌，究竟有什么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世界仍是一样，日升日落，匆匆赶回原处，再从那处出来，风向南吹，又转向北，不断旋转，循环不已。江河流入大海，但大海不得满，水归回发源之处，又川流不息，万事令人厌倦，无法尽述。眼看不饱，耳听不够，发生过的事重要发生，做过的事重要再做，日光下一件新事都没有。有哪一件事人能说看啊，这些是新的？不可能，在我们出世以前早已经有，往昔的事没有人追念，今后发生的事亦没有人记住。就是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都可以见到明白到作者他对人生的态度是几咁消极，几咁悲观。他问的问题，其实我相信今日好多人都会问的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年轻人，人活着有什么的价值呢？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人存在有什么的目的的呢？英文说 Is life worth living? 生命有什么价值？传道者的答案是什么？虚空，虚空，凡事虚空，没有意义。英文说 Meaningless, useless， 用很多这两个字， Meaningless 没有意义， useless 没有用的，空虚，Vanity。 他说劳碌工作是无益的，在日光之下又没有新事的，一代代过去又没有人记得你的，人生那有什么意义呢？亦都说好像一场暴风， A chasing after the wind， 即是说过眼云烟，一阵间就好像风一样消失了。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永远流传，所以咁就即係冇价值，做乜都冇用啦，咁快就会过去。今早我就係想同大家分享，提出嘅就係呢个传道者佢对人生嘅意义错误嘅观点。然后我哋应该就係从正面去思想关于生命真正嘅意义係乜嘢。传道者佢点做呢？喺第十三节嗰度佢就话啦，他说我决心用智慧探求考察天下发生的一切事。因为传道者很有智慧，所以他就决心用智慧，用他的智慧去查考天下的事，去研究万事。即是今天很多年轻人都很有求知欲，他想认识这个世界， 认识更多的事情，他就去研究。但是你会发觉他所得来的，他所观察的都是虚空暴风。传道者他跟住就怎么做呢？他就去找寻人生各种的享受娱乐，亦都好劳碌嘅大兴土木建设，但系结果系点呢？我哋睇第二章第十一节，大家翻去如果有时间可以详细去读传道书，你就会更清楚佢嘅心思意念。但我唔会去详细讲，只系举出佢一啲讲嘅说话。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当我回顾自己的成就，思想所付出的辛劳，我领悟到一切都是空虚，都是暴风，世上的一切都无益。这个就是他的心态了。虽然他在世上去享尽一切物质的丰富，他是皇帝，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也都创造很多丰功伟绩，实在他在个国家里面都有很多的政绩，但他说这些一切的成就都没有意义。于是乎他就继续做什么呢？他开始就去观察下周围的人，这个世界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他们的经验又是怎样的，而他眼中看到的，他耳所听闻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发现人的辛劳辛苦劳碌带来的是悲哀，他说劳碌还带来很多的愁烦，他说劳碌工作得来的就留给那些不用劳碌的人去享受。他又说他看到的钱财呢是没有用的，有些人积财呢就反而令他遭遇呢很多祸患的。他又见到智慧的人和愚蠢的人又好像没什么分别。他说世上有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事，义人和恶人，富有的和贫穷的，他们的命运都是一样。因为他说人人都要面对死亡，空手来空手去，所以他恨恶劳碌，他恨恶生命。但我们想想，这个传道者他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他也都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他知道凡事是有定期的，在第三章那里，事事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万物都在神的手中。第三章第十四节，传道者怎么说？他说我知上帝做的一切永远长存，人无法对上帝的作为有所增减。这个就是传道者他知道，这个继续那里说，上帝这样做是要人敬畏他，即是他知道上帝所做的才是会永存。他甚至知道上帝是要人在他面前敬畏他的。那我们又会不会觉得更加奇怪，一个这么认识上帝又知道要敬畏上帝的人，竟然会对人生采取一个这么悲观这么消极的态度呢？所罗门他所讲出的这些心态，似乎就同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世人的想法没什么分别。事实上今日我们时时都听到世人有很多类似的叹息的， 我以前做社工就更加接触好多，所谓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好遇着好多社会家庭问题的人，他们很容易产生的就是一种厌世或者很愤世疾俗很不平的心态，尤其是那些受不住失败或者生活上的压力的人，他会觉得人生是没什么希望又没什么前途，于是乎就会产生很多忧郁悲观的心态，不思进取，甚至想放弃自己。其实今天世人面对社会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多的问题，又有多少人对于人生真的会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呢？所以传道，这个传道者在传道书第六章，我想大家看第六章第十二节，他又怎么说呢？传道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他说在此短暂空虚，好像影咁飞去，好似影咁飞去嘅人生过程中，边个知道乜嘢系对佢最有价值嘅事呢？边个能话佢知死后世上会发生乜嘢事呢？呢度又系俾我哋睇到，传道者佢就系咁样嘅悲叹，人生咁快就过去，咩系有价值嘅呢？死后又会点呢？但你若果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你会不会好像传道者这样有这么负面的想法呢？但很可惜，传道者对人生就是这么灰心，这么失望。第七章我们又读一节，第二十四节，他说哪个能探测生命的意义呢？他太深奥，太难领悟。你说所罗门是一个这么智慧的人，但是当他想到人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哪个可以探索到生命的意义呢？好难啊，好难去理解啊。我们继续看到传道者他采取另外一种的人生观是什么呢？传道书第九章我们读第七节，他说去吧，高高兴兴去吃饭，快快乐乐去喝酒，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你的工作，要着洁白的衫，头上不缺膏油，尽你一生空虚的岁月。上帝赐给你在世上的岁月，同你的爱妻共享人生的乐趣，因为这些是你在日光之下劳碌应得的份。你无论做什么事要努力做，因为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计划，没有知识，没有智慧，而你要去的正是此地方。大家听起来，你觉不觉得这一种的想法就好像今天有些我们说享乐主义的人他们的心态呢？似乎又几合情合理。其实不单止今天很多世人是这样想，甚至我听过很多基督徒都有同样的想法。既然这个世界是这么空虚，是一个事实，而我们的生命也是这么短暂，这么有限，也是一个事实，那与其你埋怨或者受苦，那不如就放下不开心的东西，开心心过日子吧。总之有些人说对得住良心，这里说不做上帝不喜悦的事，甚至说保持你衣裳洁白， 即是不要犯罪咯。头上不缺膏油，即是你都得蒙上帝的祝福保守咯。这样你就可以享受人生了，在这个世上就同你所爱的家人快快乐乐过日子咯，还可以继续努力去做你想计划做的事。因为你死后，他就说到死后阴间你就什么都做不到的了。但是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下这一种的人生观又是不是正确的呢？其实是不是都是一种逃避或者无奈的心态呢？传道者他仍然未曾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但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只是在乎今生在这个世上所过的日子呢？传道者他虽然认识上帝，我们看不到他有埋怨上帝，但他是用尽他的心思智慧去找生命的目的。为什么他找不到答案？原因就是他用自己的智慧，他靠自己的方法，他也是凭他肉眼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他所听到人的所谓箴言智慧的事，你都去作出判断结论。所以他觉得一切都仍然是无意义虚空，因为他就是没有祈求上帝的指引去找答案。所以最后他都觉悟到他应该思念的是创造的主。所以在十二章我们读到最后这一章，传道者就发出一个的劝勉，对年轻人要趁年幼衰败的日子未到之先要纪念造化之主。他终于明白寻找人生的意义是在于上帝的处。这里他自认他是一个，在第九节那里他自认他是一个明智的人，很智慧的人，他也都明白智慧的说话是可以好像这里说牧羊人那支掌有刺的掌是可以发挥督责的功效。所以他就写出这本书，目的就是要透过他生命的经历来到激励人心。但是整卷书我们都读了很多，最可悲的就是作者的眼光只是看住日光之下的事， Under the sun， 意思即是这个地上的事。他留心的只是这个世上一切的世人的际遇、人的说话，但他看到的都是很矛盾的事、虚空的事、没有意义、不公平、令人失望的种种情景。这个起码就是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没有可能会找到真正的公义、平安、希望。另一方面，传道者他除了注目于日光之下的事，他也都只是望着人这个肉身有限的生命。他提到的就是人人都必定要死，但他没有想到死了之后灵魂的去处。他认为死是人的终结，他看不到死后有出路。他提到，不记得在哪一节了，他说活的人，活在世上的人比较死去的人好。他就是想从这个物质的世界来到去寻找人生的意义，他是从肉身的生命去寻找生活的目的，所以他就失败。所罗门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尴尬，就是我们不好只是关心我们肉身短暂的生命，而忽略 我们的眼光就应该要向上望，要寻找日光之上天上的事情。我们要追求的价值是不可以从这个今生找到，最宝贵的是属灵永远的生命。我们一切的希望都是在天上，但可惜这个传道者他就是消耗一生宝贵的时间，最后他是后悔，他没有趁年轻的时候就去寻求上帝的指引，反而兜兜转转靠自己的智慧努力去研究，到老的时候才明白他应该一早就直接谦卑去求问上帝。因为上帝的应许就是我们但凡专心祈求他的，他就必定给我们找到。上个礼拜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都提到这个上帝的应许。传道书第十二章，我们刚才读到第十二节那里，他亦都说，他说年轻人有一件事你留心啊，著作是没有穷尽的。他教导人不好只是追求肉身的智慧，去读很多书，参考很多人的著作，因为这些只会令到你更加身体疲劳，而且是没有止境，所以不要浪费光阴了。第十三节，传道者就给人最后一个劝告是什么呢？他说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些是人人应尽的本分。我们做一切或善或恶，连最隐蔽的事，上帝都必审判。这个就是传道者最后的劝勉。不知道大家觉得我们认识了传道书之后有什么感想？我相信我们有一个同感，就是由第一章去到第十一章都是很负面失望的信息，直至到读到最后这一章，还要读到最后这两节，你就会领略到传道者一些的教训。我就在这里思想，旧约的时候主耶稣仍然未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当时的人认识主耶稣的救恩。但我们今天是新约的信徒，我们有福，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乎有主的生命，因为祂是我们灵魂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价值就是在乎有主的生命，因为祂是给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生命，祂令到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想请大家参考新约两段的经文，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和加拉太教会的，是给我们认识什么是生命的真谛。请大家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三章，新约231版，我是读第一至到第四节。这里说，你们已经和基督一起复生，就当追求天上的事，在那处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你们要专心在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和基督一起死，你们的生命和祂一起藏在上帝里。基督是你们的真生命，当祂显现时，你们亦要和祂一起显现，分享祂的荣耀。这里我们都很清楚，我不用讲解这段经文，大家都明白，这就是我们信主的人生命的价值，就是在乎我们得到主的救恩和有永生的盼望，藉着复活的主， 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生存的目的就不再是为这个今生，是非为此世，好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是为永恒的生命。另一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新约214版，加拉太书二章新约214版第20节，保罗怎么说呢？他说现今生活的不再是我自己，是基督在我生命里生活，我是藉着信上帝之子而生活，他爱我，为我舍命。这个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教训。换言之，保罗他很清楚提醒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要为主而活。我们若果为主而活，今天这个世上我们做什么都可以有价值。这个就是传道者他对人的劝勉，就是要敬畏上帝，守他的诫命。我相信传道者他知道人的软弱，其实是天生与生俱来的一种软弱，就是多数我们都不会自动自觉去听话，去遵守上帝的诫命，除非他们怕有后果，只是会惧怕受到刑罚。所以传道者在这里最尾14节那里讲到的，就是上帝是会审判人的，所以他劝人敬畏上帝，英文是用 fear God， 因为他是赏善罚恶，他会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会守诫命了。最近香港同工也都有分享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我们很熟悉的一句，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所罗门的教诲来的，因为箴言的作者都是所罗门，因为他知道敬畏上帝守诫命，上帝就会指引我们当走的人生的道路。所罗门知道的，所以他教人要敬畏上帝，而这个就是智慧的开端，但是智慧的开端而已。是不是怕上帝就可以令到我们自动自觉继续遵守上帝的诫命呢？我思想所罗门王就做不到，他知道要敬畏上帝，但他结果是没有遵照上帝的诫命来行。所以单单靠怕上帝的刑罚，未必令到人真心乐意谨守上帝的诫命。旧约的时候，我们亦都知道一个恶性循环的一种现象，就是啲子民百姓犯罪的时候，去得罪上帝，上帝几严厉，他的公义来到，他降几多的灾难、刑罚、警告百姓，百姓就点啊，惊咯。惊的时候就认罪悔改，求神免去那些灾难。上帝是怜悯神，怜悯慈悲，上帝每一次都答应子民的祷告， 令到他们再一次平安。但我们又读到，每当他们平安无事的时候，子民又开始放纵私欲，再犯罪，于是乎上帝又再降刑罚，他们又悔改，跟着又犯罪。我们的情形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守诫命是不是因为我们怕上帝刑罚我们呢？当然我们都应该要怕，好像小蚊仔这样，他们听话无非就是怕父母怕老师刑罚他们。但这个我们说是一个消极的方法，若果父母老师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就会松懈的了，他们就会不记得那些 rules 那些规则的了。我就记得以前长者成日都提醒我们，他说天父呢就不是好像那些交通警察那样，随时就看着监察着我们，一违例就给告票你，因为想增加库房的收入。但我们会不会亦都是因为天父宽容我们，没有罚我们，我们就放肆，我们就看轻上帝的吩咐呢？其实多少时候我们想想，我们真的可能怕人怕警察多过怕天父，因为他是我们肉眼见不到。为什么很多信徒都是讲一套做一套啊？恐怕都是因为上帝的慈悲没有按照我们所应得的刑罚来到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就会看轻上帝的公义，以为上帝都没有罚我们，那我们就可以对自己宽松一点。我相信所罗门一样，他娶外邦妻子，这么多的妃嫔，为他们建造幽坛神庙，随从他们拜偶像，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是违背上帝的诫命的吗？我相信他知道，但上帝没有责罚，没有阻止他，上帝仍然祝福他国家富强。他可能认为上帝仍然与我同在，不以为意，结果就越来越远离上帝。所以知而不行是没有用。我就思想新约主耶稣的教训是什么呢？他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因为你爱上帝，你就必定会遵守上帝的诫命。约翰一书，约翰亦都好重复的讲，爱上帝的人就必定遵守上帝的诫命，若果不遵守上帝诫命的就是不爱上帝。因为爱才是最大最有效的推动力，是正面的，是正能量，属于是可以令到人有那种的决心，有那种的勇气去实践。我就时时记得有一个例子，为什么一个母亲她不肯离开一个很猛烈的火场？不是因为她不怕那些猛火会烧亲她，而是因为她要冒险走入去灾场救那个在火场里面她的小蚊仔。这个岂不是就是爱的力量吗？没有爱是更伟大，今我们天父爱我们同样是更伟大。这个就是给我们思想，今天 我们若果真心爱我们天上的父亲，因为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会听话，会信服，会谨守他的诫命，会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天父，所以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要为主而活。今早我虽然很概括地温习这个传道书，但其实分享的中心是希望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怎样生活得更有意义。愿我们学习传道者最后的份教诲，是要我们敬畏上帝，知道他是公义的审判我们的。但是更重要的，我思想的就是要学习主耶稣的教训，是要尽心爱上帝，而且立心信服，遵守他的诫命。这样我们就必定能够活出一个荣耀主名的真生命。愿神都是祝福他的话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前面当走的路，走主的道路。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高慧峰兄弟领土。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你，在你所祝福的安息圣日，带领我们兄弟姊妹可以有机会实体回到来主你的圣殿之中，跟其他的兄弟姊妹一起敬拜你，唱诗祷告，要听闻很美好的教训。神啊，我们今朝都是得到一个好的提醒，从所罗门他的感想，他的心路历程，我们都知道他是可能是世上一个最聪明的人。神你都是很祝福他，给他都能够看透很多的事情。但好像我们今早所听闻的，就是他看透很多这些事情，是到他差不多写这篇传道书最后，才是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是学习一个的中心。神啊，我们亦都是从所罗门的生命之中，亦都应该得到一个很大的尴尬。他虽然到最后都体会到这些的真理，对于我们实在有很大的提醒和教导，但是似乎在他的人生，他的终结就来到的时候，或者他一生晚年的时候，今次我们都听闻他亦都是有很多放纵的事情。倘若他真的在死之前未认真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回转，恐怕他所领会到的，或者曾经教导过人，写下来可以教导很多人的，都不能够给到他自己得到实际的益处。所以求神你给我们都是再次得着提醒，亦都得着勉励。一方面我们要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更加我们重要的就是明白之后，我们真的要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从心内实践真的我们所学习的，直到我们的生命真的有意义。神你都是令到我们认识你，因为你都是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能够彰显到认识你是几咁美好，不但止来生得着这个永生的应许，亦都在这个世界的余剩的生命之中，神你都在各方面都是会带领照顾我们， 不是说一定就是一帆风顺，但是神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都是能够得胜这些我们所面对各方面的挑战，更加亦都深深领受到神你同在你的帮助那种的宝贵那种的美好。所以求神你帮助给我们今天听闻这个教训，继续很多的思想，就是给我们每一日都能够是小心，不要浪费你给我们的光阴，能够真是每一日都能够有一个愿意敬畏天父上帝你那个的心智，亦都是随着这些的心智在生命各方面都能够有一个实际的实践一个的回应。现在都是暂时散开，今晚我们仍然都是有聚集，愿主你都是带领我们继续都是能够是回到来，或者在网上一起来都是参加这个聚会，更加在这个安息日之中，更加同主你有一个安静亲近的时间。祷告之中亦都纪念到我们兄弟姊妹之中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你都是医治打理扶持他们，主你很清楚知道每一个的软弱，求主你都是加增他们的信心，属灵上有各方面的需要，主你亦都是更加清楚，都给我们都是能够懂得在神的面前亲自寻求主你的帮助，主你的勉励，求你都是答应我们同心的祷告，因为都是奉托主耶稣圣名来求，诚心所愿。